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首先讲第一个题目，这个元月啊，元月28号、29号了，这个事情呢就蛮大的，就是这个美国有一个军事基地在叙利亚边境，应该是在约旦的一个小型基地，它里面呢有一个监视塔叫22号塔啊，这个地方这是个前哨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呢，在以色列这个北边一点，在这个叙利亚边境的一个小型的基地，位置呢在约旦的境内。这个基地里面呢，这个基地不大，我看了一下这个基地的卫星图，它差不多是个六边形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六边形呢都是高墙，外面呢都是荒漠，一棵树都没有。里面呢这个有几个这个直升飞机的驻扎地，就是有很短小的跑道，那放些直升飞机。里面呢有军队，有作战指挥区、作战区，也有生活区，一排一排的宿舍。那么这个到27号的晚上，就突然间呢就给这个无人机就打中了，那个就造成了这个30多个美国军人受伤，有3个美国军人呢给炸死。那个自杀性的无人飞机是在伊拉克境内的一个所谓民兵组织，这个民兵组织就是恐怖组织了，他们发动的，就是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个是，而这个民兵组织后面的支持呢就是伊朗。所以现在伊朗啊支持下的这个极端集团呢，他搞了4件事情。第一个他支持哈马斯，所以哈马斯呢足够胆量在去年的10月7号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袭击，打死了1300多个以色列人。这搞得现在以色列呢大规模的反扑，现在把加沙呢在逐步的把它里面整个的这个哈马斯的这些地道啊指挥中心啊全部把它围困，那仗还没打完。这个是伊朗支持的第一个这个事情，搞得这个中东大乱。第二个，他支持黎巴嫩的南部的真主党，就是用真主党呢去打以色列。那么现在是零零星星的用火箭弹，以色列呢也估计准备对真主党进行袭击。那大概估计第一步就是要把哈马斯把它扫平，然后再去搞真主党。第三个呢就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呢在也门呢，这个我等下会讲到的，在这个胡塞武装呢就开炮就打美国的一架 Cani 号的这个驱逐舰啊，今天发射了这个巡航导弹，结果给卡尼号呢打了下来，但是英国的有一艘游船给美国人保护的呢就给炸中了，所以熊熊大火。这是伊朗搞的第三个事情。伊朗支持的第四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就对美国所以就头大了，把美国放在约旦和这个叙利亚边境的一个基地把它炸了，炸死3个美国兵，炸伤30多个。那你看这4个事情连续的发生，这都是跟伊朗有关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搞得很大。事实上呢，自从他那个胡塞武装在打这个红海的商船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呢也坐不住了。中国跟伊朗关系一向很好，但中国的商品是大量的要从这个苏伊士运河从红海运到地中海到欧洲啊。如果你把中国的，它不一定是中国船，但是船上装的有很多是中国出口的商品啊，那你把这些船打了，让这些船要绕到好望角再走一圈走到欧洲去，那个货呢就天价，所以呢对中国的直接的对外贸易的损失就很大。那么贸易损失一大呢，中国也坐不住了。所以呢最近中国就约这个伊朗方面在德黑兰和北京谈了2次。那谈话的内容呢就是要求伊朗政府呢要约束胡塞武装，叫胡塞武装啊你不要乱打这个过路的商船，这个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但是呢27号伊朗一样的去打了一只英国的商船，这个呢估计呢就说明了中国现在对胡塞武装啊没有什么约束力啊。伊朗呢说呢他也不信，因为呢搞了打了这么久胡塞武装呢他已经习惯了美国不怎么还手， 还手呢也是少少的象征性的在也门的这个基地上面去搞一搞。大家知道也门分两块，比较大的一块靠东部的那是他的政府，也门的政府，合法政府。这个胡塞武装是个非法政府，是个叛军政府，他占领了也门的靠西部的这么一块地方，也有一两个港口。那美国现在呢也没有下定决心把胡塞武装去灭了，那么所以呢胡塞武装呢觉得你不会搞我，越搞越起劲，手头又有伊朗的无人机，又有伊朗给的导弹，那所以他就放肆的打。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打到了美国的基地。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在昨天呢就搞到拜登呢对这个事情呢也非常的头疼啊。拜登在27号的下午在访问这个 South Carolina 的时候，他发表一个讲话，他说27号的下午呢是我们非常艰难的一天。他说呢我已经表示计划了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应对，但是他没有讲。他说我们在中东经历了艰难的一日，因为这一天呢我们死了三个美国的英雄啊。那的确有三个美军呢打死了，那我看胡塞武装可能是乐得不行了啊，我们就是要杀美国人，这下就杀到了。所以这个问题啊现在是闹得非常的大啊。这个我们讲到胡塞武装的这个袭击啊，的确呢搞得世界局势紧张，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估计呢美国怎么样你不想动手都得动手，如果你再不动手，那个国际啊，那个基本上就会被胡塞武装卷在里面。这个今天我和大家讲的第一个这个故事呢，就是要讲这一段，因为这段的确是一个大的故事啊。因为这个故事呢，我们这个在美国所有的报纸都在头条里面介绍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第一时间也讲讲这个事情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讲完这点以后呢，我们就再讲讲这个中国的，现在快要过春节了啊，大家知道今年二月初这个就要过春节了，现在呢基本上春运呢就开始了。中国的春运啊是全球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旅行的一个高潮。我们说美国过一个感恩节一个圣诞节，美国算是有几千万人口旅行就不得了了，那美国都是报道的了，就一个美国三亿人，如果美国有这个5000-6000万人在路上走，这个国家就不得了，都坐飞机嘛。但中国的春运啊，那就叫做大规模的运输了。我们看看官方估计啊，2020年估计啊，这个40天里面，但是我们是春节有40天呢，早了，元月份就有很多人呢就走了啊，学校放寒假就得走，然后呢一直到春节，春节完了以后很多人请个假，然后就过完，拖拖拉拉总是一个月以上。那么这些人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会有多少人在中国的路上为了春运呢？中国的官方说春运是在1月26号正式展开，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节目都已经29号了啊，1月29号了，也就是中国的春运已经开始了三天了，这个延续到3月初啊，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估计这个90天里面中国有多少人出行呢？按官方的说法有90亿人出行，哇，这个就不得了了。中国一共14亿人，90亿人，那就是5倍啊，差不多，就是等于每个人都跑5次。那大家说不可能吧？那怎么会跑呢？哎，大家不要想，光是长那种长途啊，比方说飞机啊、高铁啊，从这边跑到那边，还有很多短途的啊。比方说我在县城打工，回乡下。我坐巴士，这也算旅行啊，把所有的这些旅行算进去，有90亿次的民众出行，那个按照官方说这是中国的历史上最高的一次。那么官方呢也很乐观，他说经济恢复了，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了，这个时候呢老百姓出行的意志呢非常的强烈，加上呢这个春节的假期呢现在延长，让大家多放几天假，所以呢今年的春节的春运的出行需求啊比往年要高得多。 那我今天28号看见中国的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啊，他就讲，他说今年呢，这个春运期间，这个大概铁路、这个河运、海运、这个民航等等，就海陆空了，它的这个营业性的运量，就是坐飞机的、坐船的、坐铁路的、坐巴士的，是18亿人次，也就是这个14亿人口当中啊，这个大概有一半要跑，因为他去嘛回嘛就两个，那就加起来，那大概9亿人在路上旅行，那每个人跑一趟，那再回家一趟，这就加起来就是18亿次。但是为什么你说的有个90亿的人次呢？这就是自驾出行，因为很多人有车了。对很多人说，如果我一家老小想回家，我当然开车顺利了，把这个加进去，72亿人再加18亿人次的公共运输，这个加起来就是90亿人。那么现在呢，这个蛮头疼的，你想这个出行，这个路上堵啊挤啊，这个都非常的困难，因为你过很多地方有收费站嘛，所以呢现在要应对的。那么当然呢，这个大家都要走，那个路上的人就非常的多了。那么这个春运期间呢，有很多地方完全是满座的。那从上海到广州，这种从华中到华南的这种路线，基本上现在都满座了，大家都尽量到广东去，甚至呢从北京飞到三亚，那些航班全部都满了。这个很多的报告就有，就是说大家除了南下避寒以外，今年呢有些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哈尔滨的冰雪旅游呢也今年的人气非常好，这个都带动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客流量的大幅的增加。所以呢现在反正是关了3年，现在开始放了，大家都要出门，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多了。加上呢现在说免签的国家增加，就是有好多国家对中国呢免签啊，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啊，印度洋上的一些岛国啊，当然还有一些非洲的国家对中国免签，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开始就觉得，哎呀现在可以出国了。那个现在想出国的地方呢，当然有些地方很难，那我等下会讲，来美国呢是非常难的，因为美国现在不但是没有对中国放松签证，反而加紧了签证，又不让你来的太多。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呢就希望能够出境啊，出境呢丹麦啊可以去啊，挪威、冰岛啊，很多人都想去。那么大家呢说，当然呢还有很多人说，哎呀跑太远了，那就干脆到香港吧。这个香港呢原来没有准备有这么多人的，香港呢因为每个人都要检查这个身份啊等等，他不像有些香港来多的人，他有这个香港的这个1签证，那一划就过去了，有很多人呢要排队啊、填表啊、问话。所以去年啊，就是我们讲2023年的跨年香港，这个一整天呢过境的人呢有22万人啊，22万人都是大陆来过年的。那么他们在香港呢一夜狂欢，很高兴。但是呢要过完了年啊，就是去年的春节过完一年就非常的难。因为呢深圳和香港当中的只有一个港口是24小时通关，就是皇岗口岸，挤得不得了。那过去的人呢都坐巴士，因为晚上高铁也不通了，都坐巴士，所以呢就跨境要从香港回到，从皇岗进入深圳，这个要等车。好多人呢就没办法，晚上没车了，就在香港街头露宿，所以这个就比较困难了，等了一天就非常困难。所以呢去年的这个陆客，就是大陆客到香港呢，这个印象很不好。那么就怕今年春节重演，所以香港呢和深圳达成的共识，要在农历的除夕到年初四，深圳湾的口岸也是24小时通关。另外罗湖口岸呢是除夕到初二延长开放到凌晨2点钟。 就是让这些陆客能够到香港去过了年，然后呢高高兴兴可以回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香港呢是做了很多准备。其实呢香港很多市民呢也需要24小时的通关，因为我前面跟大家讲过，就是香港现在大量的人呢跑到这个香港啊，从香港人跑到深圳去消费，深圳好玩嘛，酒店又比香港便宜，住的又好，玩的地方又多啊，所以呢这个如果你只要到半夜你就关就封关了，那大家去不了，现在就是24小时通关。那么当然香港的这个方面呢是希望留住更多的陆客在香港消费啊，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讲过年的这个题目呢，其实讲到很主要的就这样啊。刚今天讲了第一段，就是出现了中东的这个战事升级，有美军丧生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讲讲现在准备过年了，那么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要想办法去各个地方，特别到香港，怎么能够招引陆客？两个点吧。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然后讲讲签证的问题啊。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前一段时间里面讲到了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事呢升级，也就出现了这个极端主义的民兵用无人机呢去炸了美国靠近叙利亚边境的一个前哨的一个军事基地，炸死了三个美国军人，炸伤了30几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啊，礼拜六就已经表态说美国方面要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民兵组织这些散兵游勇啊，分散在伊拉克的北部的这零零星星地方，你要把它真抓住还不太容易。美国怎么去打击现在不知道啊，现在加上胡塞武装又在红海上面乱打这个商船，这个跟中国跟伊朗交涉，伊朗呢也没有办法约束胡塞武装，这都是未来会变成问题的焦点，那今天就不讲了。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后面呢讲了一点过年，就是中国呢大概估计这个过年的这个一个月里面大概有90亿人会在外面旅行，加18亿的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有72亿的是用自驾游的方式出游。反正呢这个未来的一个月中国呢是到处都是人流在移动，因为封了3年呢大家给憋慌了。去年呢刚刚解封的时候大家出游呢还是比较小心，现在觉得真是没问题了，大家都出来，所以会出现一个高峰。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签证。签证的问题呢，中国方面呢现在是这个放松签证啊，就是对很多国家去年的2023年11月份中国方面就单方面的对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7个国家给予单方面的免签啊，这是中国欢迎大家来。但是现在你在中国看看，大城市里面没什么老外，老外不来，因为大家搞了3年以后都搞怕了，大家不知道怎么样。那么并且呢这个最近呢这个中国对新加坡也签署了这个普通护照人员这个互免，也就是说2月9号，也就是农历的这个除夕嘛，就下个月的9号是除夕。那么所以呢也都单方面的就是中国让他免签，一个就是跟新加坡是互相免签，那中国人到新加坡不要签证，新加坡人到中国不要签证，落地签，那新加坡当然可以吸引很多的游客来新加坡消费了。那么有多少新加坡人到中国过年呢？我估计很够呛啊，因为毕竟中国太冷了，新加坡暖啊。那么1月17号这个李强在这个Dublin 和爱尔兰的总理呢也就宣布把爱尔兰呢要单方面的免签，所以呢加上那7个国家加上爱尔兰再加上新加坡就有9个国家，所以这个免签呢就非常的大幅度啊。那么这个大幅度这个签证呢，当然除了这个过年的这个表示以外，我估计呢很大的一个考虑是希望呢这个中国和外面的这个贸易能够回复， 因为呢，自从2022年这年底到2023年这个解禁了以后，这个中国和西方的贸易是大幅度的下跌。这个我不是污蔑它，我就讲中国方面的数据。中国美国的进出口的总额，也就中国到美国之间，这个在2023年跌了 11.6%， 这中国官方的公布啊。那么中国和欧洲的进出口的总额也下降了 7%， 也都在下降，就2023年没有好转，是跌。2024年呢也不看好，并且呢两方面的人员来往呢是断崖式的下跌，就少得不得了。疫情之前呢，中国美国之间的航班有340个航班，那个时候多容易啊。但是到现在为止，到2024年到春节期间，中美之间的直飞航班呢，每个礼拜也就只有70班，原来340班，现在70班，你想，那恢复到四分之一都不到，就这么一点。所以呢，这个航班，中国对欧洲呢恢复的多一点，但是呢，因为中国和欧洲之间这个还有各个地方的差异不同了，那中国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人员的交往，带动外国的投资，带动旅游，改变国家的形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了。不过呢，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呢，就是美国呢对于外国的这个移民，这个所谓的这个亲属移民、直系亲属移民，还是抓得很紧的，特别对中国抓得很紧。那个美国好像按常理来说应该是放松的，因为美国非法移民一年都跑进来这个1-2百万人呐、啊，这个每个月进来30万人，所以呢，美国你缺人嘛啊，所以呢，你的那边非法移民都进来，但这边呢他就抓得很紧。但是事实上呢，美国对中国呢是紧得不得了啊。这个2022年，我们看见美国的那个国务院公布的移民数据，美国2022年的这个是非常少。我们先讲非移民签证啊，北京大使馆、上海总领馆、广州总领馆、沈阳总领馆，一共是4个。成都的总领馆就关掉了，就跟那个德克萨斯的那个一样关掉了，就是两边都互相关掉，这个中美关系交恶的时候，所以现在就剩一个大使馆、3个总领馆，大概对等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疫情2019年的美国所签发的这个非移民签证，这个给中国的是多少呢？121万，也就是有121万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在2019年拿到了这个非移民签证来美国访问，来这边玩，那这是121万。那么到了2022年的签证有多少呢？在这一年呢只有12万，也就是十分之一。2024年我不见这个势头大好，还是抓得很紧啊。当然有些人在那个以前已经拿到了这个美国的签证，或者拿到了美国的绿卡，这样进来呢就比较方便。我前几天从香港坐飞机到洛杉矶，我在飞机上看见，在机场上看见就有好几个老人家拿的中国的护照，里面呢就是美国给的这种绿卡的待遇吧。我就问那几个老人家，我说哎，他没有，我们呢回去美国过年呐、孩子在那边，那些呢就不属于这个之列，就他已经有了这个绿卡了。但这个绿卡呢也有一定限制，你必须在美国一年要住够6个月啊。所以老人家没有问题了，那是退休的老，我看的那一对夫妇年纪很大了啊，就来美国。那个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呢，这个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2024年呢这个拒签的比率增高了。也就是说美国把这个门呢对华呢他把它收紧。那么这个事情呢有点好像以前不太见到，因为美国一向呢对中国这个方面呢是非常松的。我们从这个90年代开始到00年代到10年代， 没很少听说到美国旅游啊什么都拿签证和拒签的，最近的拒签很多，这个是一个。那么其实美国抓的最紧的倒不是这个非移民签证，美国抓的最紧是移民签证。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美国的移民局现在他拿了一个东西来卡中国的这个直系移民，直系移民叫 immediate relatives 啊，就是直接的亲属。那很多就是父母投靠子女的，子女在美国读书毕业以后，在美国拿到了这个 H1B 啊的签证，然后在美国定居，然后慢慢变成绿卡，拿到美国的公民身份，这样父母呢就可以来。那么父母呢也就移民，这 one way 啊，单程的移民原来很高的，你而孩子那边工作，父母呢来就非常容易。我问问题很简单，几句话就过了。最近呢2024年呢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什么东西呢？这个拿了一个很旧的一个条款来阻止这个 immediate relatives 的移民。这个什么东西呢？问你呢，是不是党员？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众里面党员的比例是很高的，这个大概有9000多万党员，那也就是14个人里面有一个。本来这个问题呢，美国移民法的确有规定啊，就是说党员呢就不能够来美国移民。这个移民法呢，它有一个老的条款，这个移民法我们叫移民 immigration and neutralization 啊，这个neutralization 就是这个国籍法嘛，就规划啊，移民规划法条案的第212条 A3D 条款。这个里面有标明的，我看过他这个条款，说这个申请人呢，你不能是这个党员啊，他有的。不过那个条款呢，几十年前的条款，美国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问，如果比方说你是本身是现役的军人，或者是现役的警察啊，现役的这个高级科研人员，他会问你啊，是不是党员？他这个他会要，但美国呢，基本上他不太用这个。但是呢，2024年呢，这个发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驻华机构开始在问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有一条报道啊，就是有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一位女性啊，一位女士，她呢在美国已经入籍了，那么一家人都在美国有孩子，那就要接父母呢。来美国来团聚，就要办这个入籍嘛，就是到美国办这个永久居住了。那么当时拿签证在广州总领馆啊，广州是这个美国在华的机构里面最主要的办签证的地方，有很多移民签证都放在广州办啊，都是什么上海领馆不办，都到广州，广州那就变成一个移民的一个关口，广州总领馆。那么广州总领馆呢，这个时候呢，就我看到这个今天的报道有点吃惊的，就是有一个，我们讲这位女士的父亲是一个老教师，退休了，然后呢就到总领馆就办移民签证啊。这个老移民官呢就问他，你是不是党员？这个老头子呢就觉得很出奇了，他说你什么时候都入的党？为什么入党？有最后一次参加组织活动是什么时候？这些问题啊，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美国方面问，这个美国方面问呢，这个老教师啊就觉得很难回答，所以呢又不能够说不是，因为不是的话他查得到。那么就说是，那是呢就一大堆问题，最后就把他拒签了。拒签了以后，这老头子很沮丧。不过呢，那个移民官还算友好，就告诉他，你是可以根据移民法、国籍法，这其中呢，我们给你一个叫提交一个特许豁免申请表格，就是 I-601 表，就给你一张表，你去申请豁免。那豁免呢是单独申请，也就是说你的移民被拒签了，但是你可以要求豁免，豁免呢要讲原因。这个呢其实是很困难的，你怎么讲这个原因呢？很难呢。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美国呢把这个事情呢他把它搞得 比较紧张啊，我们也不能说是泛政治化，但是他搞得很紧张。这个是用了一些旧的一些法令来开始严格的控制中国大陆来美国的移民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就这个也没什么好发展的，就是讲到这里了。不过呢，最近中国方面呢，这个对很多国家都提出了免签啊。我前面讲的有七个国家，再加上爱尔兰，再加上新加坡，这就九个国家，这发达国家都是免签的。那就说明中国呢，的确呢是希望呢把门户打开，更多的老外来中国旅游啊，来中国经商啊等等这个。那么但是呢，和中国最近的两个国家呢，中国倒没有给免签，特别主要的是中国针对的日本。日本呢离中国最近，一个韩国一个日本，这是远东的两个国家，离中国大陆很近。那么中国大陆呢，按照逻辑来讲，你给新加坡给马来西亚都免签的，那日本应该免签的，哎，这就是不对，日本免签对日本呢都非常困难的。那么原来呢，这个中国呢是对日本、新加坡、文莱都有这个短期的这个居留签证，由于疫情的关系呢，就把它解决了啊。2020年到2023年呢，这个对新加坡呢就恢复了免签，对文莱也恢复免签，日本呢还是要签证，就是把日本呢还是把它关着。那么原因是什么呢？那主要是中国对日本是非常的不爽。那个日本呢，这个因为中国从2010年开始 GDP 超过日本，那么当时呢就觉得日本你是三流国家了啊，第一大老美，第二大中国，第三个才是日本，你算老几啊？所以呢这个免签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的原因，就要敲打日本，你要小心一点呢。因为日本呢最近这段时间他倾向西方，他跟这个参加了很多新的这些中国不愿意他参加的这些东西，比方说和美国建立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合作了。这个2022年年底，日本修订了国安三文件，扩充了军力，有军事战略的转向，和美国协调这个对台湾的立场。2023年又加入了限制芯片设备出口到中国的这个阵营啊，就总体来说就是配合美国包围中国。所以呢日本呢我就是不给你这个免签啊，大概就是现在这么个状况。所以美国呢也在防堵中国，中国呢也在防堵美国，防堵美国的这些小老弟啊，大概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朋友要签证到美国，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这样的中介公司，别听他们吹什么百分之百的这个成功率，这个不可信啊。我只是讲点背景给大家听听啊，不偏任何的立场。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